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待了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并为他举办国宴。两位领导人宣布了技术和防务上的新举措，升级美日盟军指挥和控制安排，以及在太空、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新投资和伙伴关系。双方还将加强南中国海的海上合作以及空中防御。拜登说，日本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将首次建立一个空中导弹和防御架构网络系统。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为日本提供月球车，以支持宇航员在月球上工作。美国将在 NASA 未来的 Artemis 登月计划中为日本分配两次宇航员登月的机会。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拜登重申，美国仍将毫不动摇地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保卫日本，并使用全方位能力，包括核能力。第五条也适用于由日本长期管理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周三，在韩国国会选举中，韩国自由派反对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对总统尹锡悦和他的保守党造成了沉重打击。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和媒体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周四上午，选票已经将近开完的情况下，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拿下国会300个席位中的175个席位，尹锡悦所领导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预计将赢得108个席位。韩联社报道，国民力量党领导人韩东勋因为这次败选而引咎辞职，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也向尹锡悦表明请辞。此外，总统释出了国家安保室以外的所有守密级别以上的幕僚都表达了辞职的意愿，而尹锡悦在所属党败选后承诺将改革国家事务。虽然反对派没有获得2/3的绝对多数，但一些分析人士说，表现不佳的国民力量党恐怕将严重影响尹锡悦，未来难以推动他所支持的法案或政策。据乌克兰官方消息，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破坏了5个地区的变电站和电力设施，造成至少20万人紧急断电。乌克兰电网运营商在一份声明中说，敖德萨、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利沃夫和基辅地区的变电站和发电设施在俄罗斯的袭击中遭到破坏。乌克兰内政部长说，至少有10枚导弹击中了离俄乌边境只有30公里的哈尔科夫市。乌克兰最大的私营电力公司 DTEC 说，公司的2座发电站遭到俄罗斯袭击，造成进一步严重破坏。乌克兰空军司令表示，防空部队这次击落了来袭的18枚导弹和39架无人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年多来，多次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3月22号和29号 ，DTEC 先后遭到了俄罗斯自入侵以来最猛烈的袭击，大约80%的可用电力被摧毁。日前，美国众议院拒绝授权一项有争议的联邦政府监控工具，这被认为是对众议长约翰逊的最新打击。周三，19名众议院共和党隐私鹰派人士阻止了约翰逊支持的一项法案。法案的目的在于延长外国情报监视法 FISA 第702条款，这是一项911事件后加强美国情报部门监视权的措施。如果未经重新授权，这项措施将在下周5到期。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他用全部大写字母写道，扼杀 FISA， 他曾经被非法用来对付我和其他很多人，他们曾经监视我的竞选活动。这项法案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怀疑目标跟恐怖主义有联系时，即使通讯的另一端是美国公民，也无需获得搜查令就可以收集海外外国人的数据。这引起所谓的后门搜查争议，让这个条款备受批评。在最引人注目的一宗案例中，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的竞选顾问佩奇使用了这项权利。周四，越南一家法院判处当地房地产大亨张美兰死刑，他卷入越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欺诈案，涉案金额高达304兆越南盾。张美兰祖籍广东省汕头市，是越南第4代华人，她被外界认为是越南女首富。 越南官方媒体报道，67岁的张美兰是房地产开发商万盛发控股集团的董事长，在胡志明市接受审判，他被判贪污、贿赂和违反银行法规罪名成立。调查人员说，张美兰和他的同伙被指控从西贡商业银行挪用了超过304兆吨，而他通过几十名代理人实际上控制着这家银行。他被控擅自从西贡商业银行总部攫取超过44亿美元的现金，导致银行发生挤兑。 BBC 报道说，对此类事件一贯闭口不谈的越南共产党当局一反常态地向媒体详细介绍了本案。他们说，共有2700人被传唤出庭作证，另有10名州检察官和大约200名律师参与其中。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